大家平安。我实际上呢，我这个平安呢，是我们用处事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平安，但是我们在灵里边的平安的内容完全不同，所以在属灵里边的平安有可能是波澜壮阔的，有可能内心是翻江倒海的。我们在主里的平安就是以马内利的平安，就是与神同在的平安，就是小舟系上大舟的平安。无论是风平浪静，在避风港里边，还是在过道汹涌大浪当中，我们都有平安。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了几个很好的见证啊，尤其是王轩弟兄的见证啊，我是在平安的外表下，里边是太不平安了。不是属世的不平安，而是在属灵里边是非常阿闷的，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就是我们一些人受世俗的影响，总希望在年轻的时候要赚钱，要做事，要按照世俗的标准获得成功。但是我相信神的道路告诉我们道路。当我们看到弟兄做事愁苦，愁苦的不得了的时候，在神的国里边喜乐，喜乐的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圣手的引导。虽然我们不能够对有些问题往下结论，但是我觉得心里边有一些八九不离十的估计。我相信神必既定的一些人他是跑不掉的，就像先知约拿一样，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些美好的见证。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个心智，叩问，现在就叩问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是你父母定的，不是世俗定，不是市场定的，不是你薪水定的，不是你银行存款定的。我们的意义最后是从神那定的这是一个永恒的，永恒的主最后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打分。最后这个永恒打分就像我们高考影响一生一样，最后我们要带到永恒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王轩刚才的分享让我思考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传教士从韩国模式、美国模式，因为韩国模式是靠背美国模式过来的，那还有一些变数，即使就是在美国模式当中也有多种模式在欧洲地区会传教也有多种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传也有多种模式。所以我引起的也发表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日本，我们讲日本是很蒙福的，知道吗？日本是很蒙，但日本的基督徒比例很低有的说是0.3%，有的说高一点，但是不到1%，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在日本，我们说他却很祝福，在短短的20-30年当中就起飞得很厉害。在日本战后呢是个很差的，战前呢，其实日本平民百姓也未必得多少的这个实惠，因为他是军国的，他是像纳粹一样，他是完全是国家的一种为战争所做的一个东西。但是日本现在它发展非常好，日本的国民素质很好。这里边呢有没有神的引导，有没有神的普遍恩惠呢，有没有神的传教士付出来的，是有的。我简单的说一个例子，以后我希望大家你们上网去查考这个例子，这个很感人的。以前呢，日本在100年前有一个人他们日本人都称的叫做 Mr. Clark， 那是从这个人，这个人是个美国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化学家，所以他当时有感动要去美国日本去宣教。他去宣教是代职去的，是一个化学家，当时是在大学里边教书，而且他在札幌就是北海道那个大学，北海道大学是他当时有他很大的功绩。大家去查考一下这个人呢，他有一句著名的话 Boy be ambitious， 这是他一个有名的一句话。 Boy 就是弟兄姐妹 ambitious 做大事，为神做大事是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在20-30年代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是最近读到他一些报道，我很感动。这个人叫做 Bill， 或者叫做 William Wallace。这个人在上网里面查一下，应该有这个人事迹，我是看这个人的一部分的事迹传记，我很感动。这个人呢，就是神有很大的恩高去护照他，然后他就去日本了。去到日本语言各个方面都不通，但是明显的是神带领，所以他就开始学语言，开始传教非常辛苦。他本身是一个是设计的城市这个房子设计的，就像贝聿铭那样的一个专业毕业的，而且学艺非常好的一个学生。最后他就放下所有的东西，就去日本去宣教这是神有特别的带领和感动。去宣教，当他们宣教，最后日本本身是佛教、神道教那些很多本土宗教，后来呢就惹翻了佛教，所以佛教徒就去迫害他，去迫害他，迫害逼他没有办法了。 最后他就躲，最后躲到一个小地方，然后也辞掉了所有的一些特殊的工作，然后就在他一个非常破烂的小家里面兴起查禁，然后他就一个给他，一个在，最后日本军国主义二战的时候出来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他一边他这门徒慢慢的带出来了，带出来一批了，而且这门徒在二战的时候是更加被迫害，被他边缘化，所以这些人都很难找工作。他当时就有一个神的引导感动，他说我重新捡起来我的设计，所以我一边教圣经一边教我的这些徒弟这些门徒怎么去搞设计。所以他自战后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就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所以结合今天这个田宇他自己的分享，他是搞设计的，所以我们呢就要有一技之长。然后他在设计过程当中，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敬虔，非常非常的勤勉，而且绝不收受贿赂。那个时候日本还是有一些贿赂的，尤其是一些大的财阀方面权力是还是有一些贿赂的。他说我们绝对不受贿赂，如果你要贿赂，我们就主动跟你说我们不做生意。啊，就坚定的成为一盏啊职场的商场的灯。最后神很祝福，在大战结束快结束之前的话，他的公司已经在很多日本的地方就遍布了，效益又非常好，神给他效益非常好，最后他就形成一个连锁性的这样设计公司就办了。最后到麦卡瑟接管他这个情况下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日本很著名的一个企业家，而且直接可以跟天皇去谈。所以天皇在跟麦卡瑟美国政府沟通的时候，他是一个渠道，他是一个奇特的大师，一个奇特的一个福音大师啊。然后日本天皇要求他们能够把基督教的一些观念带到他的职场，带到日本国民当中的去，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啊。简单的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让我想，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属世的才干，而且有受过好的教育，有一些专才的，那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服侍是不是我们非得靠别人？像保罗有支帐篷的才干，那个支帐篷还不是一般的才干，它是一个很专业性的才干。所以呢，我们生活在弟兄姐妹也会出自己专业才干，而且我们一个人出还不行，我们几个人一起出，最后形成为神征战的，真正把信仰啊工作服侍贯穿到底的一个使命的人生，这是彩虹之家意象当中的一个很奇妙的部分。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努力的去探求，去跟神求，同时努力的积累啊，发扬求知人生啊，真正啊一生命不息啊，这个拼搏不止，形成一个死而后已的人生。最后我们的生命每个人都应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是走对的，我们是继承了啊真正圣经当中最积极最荣耀最可爱最效法基督的一个精神，因为基督给我们做成这种很美好的榜样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分享的多的时候，我再接下来分享，最后就好像道就得半淡化了，其实不要紧，因为我们是凭着圣灵感动去做的。所以今天啊，明显的这里边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还有在我们教会肢体工作啊。我们盼望着弟兄姐妹在今天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我们是五个人去，第一个弟兄去了，他是一个 spiritual ambassador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大使。每一次我们弟兄姐妹出去啊，在我们这里边好像是啊，有一点好像是滥竽充数，不知道啊，有的是自己有些能力发不出来。但是你到国度去的话啊，我相信神的荣耀与你同在，你享受神的荣耀，你也见证神，你也分享神的荣耀。所以接下来的几个弟兄姐妹，你们也会带出神的荣耀啊，同时也从他们身上享受神荣耀啊，神的恩典啊，你们都会，韩国这几个牧者都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所以你们一定会有所得着。同时呢，也希望神把你们的最根本的恩典带出去，因为有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你们中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你带过去以后不会有任何的啊一种专业的自卑感，你们是非常骄傲，你们就像啊进了北大那个大学教授那种感觉一样啊，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说的话就是学术标准，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恢复专业自信，同时有属灵的谦卑，然后跟他们很好的有国度的交流。这是非常美好的，每个人出去以后都会经历一次神的洗礼，属灵的洗礼。我本来呢，今这周的话呢，有感动，希望呢换个口味，希望给大家能安排一个轻松愉快一点的，或者是老成重一点的这样的一些外来讲员。 希望我们穿插的这样讲，因为众口难调嘛，对不对啊？有些人就说明大家讲的挺有意思，我们想愿意听，有的人说哎呀就烦了啊，就好像我们整天的吃啊，无论是吃兰州拉面还有加州牛肉面牛肉大王，最后怎么好吃第一次好吃第二次就慢慢，就是人会有这样，这属于经济方面的叫收益递减，人的情感人的情绪人的各个方面需求都有这种，我们叫做收益递减，那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人的规律。那我打了几个电话没有打到啊，他们有的放假有的外出，最后没有，哎，我就想感动，按理说我们要讲政治人生的第三讲，但是呢我就是有特别的感动，我希望把它插出来啊，给大家另外啊有一些小争取有两三个话题这样穿插，大家不累，大家听起来的也很有意思。那么我前两天受这个教会本地的叫以马内利教会之邀，他们是一个什么同工呢，是一个劳工的，所以我谈了一个以马内利的人生。在谈以马内利的人生的时候，我就摸索到一个神奇特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神工作的方法。神工作的方法是作为我们认识神整个一个大的方向的一个方面，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被造的品质，了解我们被造品质被罪的玷污以后的话，堕落啊，失去了很多的话，我们叫生命品质的恢复，就是圣化。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在圣化过程当中，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还要了解神的品质啊。所以我们谈了半天，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的几年了，都是谈人的品质怎么去改变，怎么去圣化，怎么去恢复。但是我们现在要谈怎么效法神，怎么在神的荣耀以马内利当中，神的恩典神的光彩当中，我们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平衡起来，就不是一个道德的自守啊，我就靠着道德自律去做了啊，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注目神，我们要看神的一些奇特的一些地方。我们说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什么呢，叫与神同行。所以圣经当中有奇妙的几个人啊，就谈到了其中有一个旧约当中的人物，就是今天婚姻做见证当中的啊文强这个永强弟兄。永强弟兄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啊，我给他起的，所以他起了一个很高兴啊，熟知的叫以诺。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好呢？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好？哎，他与神同行了300年，最后被神接走了啊，与色。是非正常消失，他没有死亡啊，以诺没有死亡的，你知道吗？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祝福！他不仅没有死，他与神同行，而且同行300年，最后非正常消失，非正常离去，就是被神给提走了，被神给提走了，多么美好！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圣经又说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挪亚。这段圣经我给大家引述，我很感动的一段圣经，就是什么呢？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那个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一个基督徒与神同行，这是最美好的东西了。他超越了一种为自己的需求的祷告，他超越了为自己的很多东西痛哭流涕，他超越了很多呀胡说的那种，不是这样。他与神同行了，那就不得了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明白神的心意，神也接纳我，神看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以跟他一起做事了，所以神带我玩了，哎，我也愿意参与神，我也明白了，这是很高的。当与神同行到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话，神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你是讨我喜悦的啊，你已经做完了。所以呢，与神同行最后到这个结果就是合神心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的标准最终会跟神同行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说的征战得胜的阶段。真正最后我们征战了，完成使命任务，这个献身呼召了，最终我们要得到一个奖赏，神说你合我心意。所以你看了吗？与神同行和神心意是基督徒生命当中阶段当中一个非常高昂的一部分啊，非常美好的灿烂的一个乐章，一个华章啊，一个精彩的部分。所以啊，我们要想与神同行，你就首先要明白神在开始在修理你陶造你雕琢你的时候，他做事的一些方法。
我想神的方法我们要讲实讲，神做事的原则与方法，就神做事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个大原则，我们就讲一些相对中等的那些非常有意思的原则，一讲哇你就通了，然后你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主动的分析原则，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人啊。我们参透天意，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不但看作还看到神背后做事的一些原则方法，我们跟进神的时候很容易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以诺的，就是都可以与神同行的，你知道吧？当我们明白神的方法了，我们在很浅的时候可以跟神同行啊，我们在高点也可以跟神同行，我们再高一点啊，完成使命呼召的还可以跟神同行，因为神做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方法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和神心意当中，首先明白神做事方法，然后跟神同行，对，这就是今天我这样讲的一个内心的负担啊，也是我这一周灵里边祷告所得来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就岔开啊，正式人生第三讲，我要进入另一个认识神的轨道啊。我今天讲第一讲啊，认识神工作的方法第一讲。我们看一下这幅图，这幅图好久没给大家看了，这是圣经启示的基督徒人生当中，这是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是被造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面临着五大关系啊，与魔的其他灵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自我关系，与神创大自然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神希望我们有一种敬拜，有一种顺服，有一种，这是神造我们人有一个本质啊，而且神还造我们要去效法他，要认识他，领受他的许多祝福和恩典，同时要活出啊他的荣耀，活出啊他给我们的很美好的一些激情，一种创造力，一种能力。所以我们跟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啊，以马内利关系，要透过这个东西带出很多生命的品质来。我们以前讲的很多的是人和自我的关系，就怎么成圣，人和他人的关系怎么在团契当中成圣啊？现在我们谈人和神的关系，也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重生成，因为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知道我们怎么活得更像神，更讨他喜悦。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啊，是属乎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人和神的关系啊。我们以前啊，三年前我们谈过几讲，现在的话重点都谈人和他人，人和自我的关系了。我们就今天就进入认识神的方法啊，第一讲。先给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照片，这是大家都找到对号入座，对号入座。这是第九年我们的照片，彩虹之家第九年的纪念的合影。在这个合影当中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什么呢？你们现在就想。叫做不远游可食主乎？不远游可食主，意思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对吧？中国人恋乡乡土观念也比较强，万不得已了啊，穷困潦倒或者是外边有太大的差距了，我们可以啊削尖脑袋去出。所以中国人一方面又是恋土很强的，另一方面又是云游四方的，所以这是中国文化很奇特的一方面。但是我给大家放这种照片的话，就是很奇特，就是命运把我们都招到一个这个小岛上来，到小岛上来，我们竟有这样的一个合影，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问大家，就是如果你不到新加坡，没有出你们的家园，你是不是成为神的儿女呢？你现在想一下，阿轩，你觉得呢？你会不会成为神的儿女呢？哦，对，你有点特殊情况。那么秋玲呢，你觉得呢？这是学术专家。那我问你子龙呢，你觉得子龙呢？应该不会。宜轩呢？啊，不知道。有的我们说有一些家庭的一些传统，有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吧，我说泽心吧，你比较有点，你认为如果你不出来，你会认识主吗？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但是就是说我们是神拣选的儿女嘛。也许说出来了以后，我相信我出来这个事情本身是神所预定、神所带领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我没有出来，但是我觉得神会用其他的方式在我身上。
哇，太神了，这小神学家了。我不让你谈的这么复杂，我就谈你本然的按照神的逻辑。
但是我 生命中没有如果，说实话大哥我不知道。
OK， 那王立新，这个立新，王立新，你觉得呢？如果你不出来的话，你会认识神吗？哦，你在国内也是在国内认识的。哦，对对对。好，好，我跟你实实在在的说，我就从我的角度，哇，神学神的既定论，哇，这简直像个预定论者，这很有意思的。我就告诉大家，我实实在在说，如果我不出国，我是很难认识神的。我们大红弟兄的见证是非常美好的。大红那个时候想绝志想信主的话，他曾经一个，如果我回国，哦，我信这个东西就比较尴尬了。他曾经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是他当时信主很久，挣扎了很久，后来转了好久，最后回来说我要信主，明白吧？他即使有感动，可是他一想到回家了，那面临那个环境的话，他还是心有余悸。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我不出国的话，我是很难相信这个主的。从无论以前的阅读，无论以前知道好像有圣经的，我从92年我就知道有圣经的故事，我就读完圣经的故事，但是我很难把这个东西真正变成我的信仰啊。最多我可能 take advantage， 我可能利用一下基督徒。给我那个时候宣教的一个人，给我那个是宣教的一个美国的，我在大学教书那个时候，他英文的口语老师，他是个基督徒，他是个传教士，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有戏啊，因为他感觉我好像挺问一些好像形而上的问题，所以就很投入了很多。但是没想到我背后有很多中国人的啊一些东西。第一个，我觉得他也有趣，我想了解他。第二，我想练我的口语，所以我愿意多接触他。第三，我看这个人挺好的话，会有很多诚实的恩惠的一些东西，我想利用他给我提供的每个信息，每个恩典。然后最后呢，我确实在他生命当中，我还利用他一点。这一点现在想起来呢，我不是太多的亏欠，但是来讲呢，明显的是有一些中国人的功利的东西。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呢，我也要是给奖励啊，还是干嘛准备什么东西准备出国，所以我需要换点美金，所以他们呢有美金需要换点人民币，市场价那个时候呢是要8点几，然后呢国家的垄断价呢是5点几，所以中间有个差价，所以他要去黑市换呢，他就能8点几换，他要按正常的银行汇率换就5点几就亏了。所以我就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如果去黑市换呢，你违法的，作为你这信仰不太好。我说你要去那个，你要去银行换呢，你又亏了，所以我怎么办？我们取个中点，我给你7点几，怎么样？7点几就属于自愿的了啊，自愿的，愿打愿打。结果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因为当时中国的这种都知道这个留学生啊这些人开放，其实这种黑市算的话它是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太多，因为政府在这方面就睁眼睛，所以呢他就认为我很精明啊，就是平白无故的就压下他10%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自己想，我确确实实也有这个功利的目的。最后呢，弄完以后他就分开了，他好像这个就天各一方，就没有再见面。这个人我还记得，他叫Müller， 他叫 Müller， 我们就翻译过去，实际上他是德国的一个翻译 Müller 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92年接触基督教，那接下来就带有很多的很多的世俗的，完全就是去创业啦，赚钱啦，去胡吃海塞啦，这种酒肉朋友了，这些都有啊，这些都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出国之前比这现在还胖啊，我出国之前还胖啊，整天的吃吃喝喝的玩玩耍耍，这种样子。我相信是很难的，把我信主以后我再回国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很难抵挡一些这个东西。现在不同了，现在会好得多，现在好得多。所以这里边就隐含着一个巨大的神工作的一个方法啊，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啊。接下来谈的时候啊，我们要引述神在人类历史当中工作，用他这个方法工作的一些记录，圣经的记录。所以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与你相交，与你相遇， 主，我们还是匍匐谦卑在你面前，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在你圣宝座面前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方法，进入你的旨意，好使我们的生命快快的聪明起来，跟你这永恒之道相交，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照着真理而行，按着你的工作方法与你同行，不耽误自己的青春，我们不做很多违背你心意、违背你原则和方法的事情，好使我们成长能够迅速，能够真正的在线的在后，在后在线。我们不光是在线的在后的在线，我们要在后的也能够快快的跑到在前面来。这都是因为主，我们可能认识你的真理，可能认识你的方法，因为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样的心意、这样的能力加添给我们。主，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步一步看到你工作奇妙的、稳定的、信实的方法。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认识神，我们谈到认识神，这是很大的概念。我们谈可能有这几个方面，我们认识神，首先要认识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都不太同，所以我们要讲。同时，我们认识神啊，我们在归正神学，我们听查牧师查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认识神有很多方面啊，认识神的创造啊，认识神的启示啊，认识神的救赎啊，认识神的恩典啊，认识神的拣选，认识神的更新啊，认识神的审判等等，我们要认识神很多很多方面啊。我今天给大家带出五个方面，认识神的五个方面啊，大家可以用心记一下。我们会在五个方面啊，重点的，我在今天要在一个方面去谈认识神的方面。第一个，先从神在跨越历史时代当中这样一个上千多年的这个年谱，我们叫做圣经是神介入人类历史工作的一个年谱。我们要从这个年谱，我们现在说有鲁迅年谱啊，有周年年谱，以后大人物死了还有生平年谱。那么神永活的，所以神在历史上千年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他有他的介入，他有他的年谱，这是圣经。所以我们首先经过这本圣经，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第一点，神的作为是相对最直接、最浅表的、最现象性的东西。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啊，这是旧约、新约都能看到明显的啊，有神的作为。第二点，神的作为背后一定隐含着神的一个目的、一个心意，我们叫做神的旨意或者叫神的心意，明白吧？所以就能得出神心意了。第三点，我们透过神的心意呢和神的作为，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啊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属性啊，就是神的属性。我们说神有他能力的属性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全知、全能、全在啊，智慧的，这是智慧的神，有创造能力等等。那么神还有道德属性啊，核心的道德属性，我们说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信实啊，这神还有其他的一些属性等等。第二个，第再下一个就是神的原则和方法。原则比方法似乎高一点，方法是次一等的原则，原则是高一层次的方法，这个意思。接下来就是神的情感，就神处还彰显出一个有位格神的一个喜怒哀乐，一个情感。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五个方面都能明白了，就是神的鲜活的一面全表现出来，就是他既有情感，既有他的作为，也有他隐含背后的原则和属性，还有他既定不变的旨意。你想我们对神的了解啊，既不是死气沉沉的从神学上了解，也不是肤浅的只了解神的喜怒哀乐，我们是既深刻同时呢又鲜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非常好了。所以这五个方面，那么我们谈到神的作为的话，实际上大的作为就是创造的作为、启示的作为、救赎的作为、更新的作为、审判的作为，实际上是五个方面。在救赎当中，我们有知道它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就那么旨意方面，我们说神有两个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一个，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样式，那就是效法基督，这是两个旨意。那么神的属性我刚才谈了，所以下面我就要进入原则的方法。所以今天我要谈一个很奇特的方法，就是神对他的拣选的子民开始的入手的一个工作方法啊，这个方法。 当我们谈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谈什么呢？要谈神几个大的介入。第一个，神介入这个历史是透过跟人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是透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始祖亚当，这是神跟人交会的一个伊甸园里面发生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历史是神透过拣选挪亚和他的一家，保留了敬虔的后裔啊，这是完成神既定不变的旨意啊，这样的一对啊，一个家庭，一个人。接下来亚当完以后，我们就知道有巴别塔，有人的这样的一种僭越，一种背逆，一种狂妄自大，所以神变乱了人的语言，大家分开。所以那个时候神又一次介入很重要的历史，完成他既定不变的旨意，那就是进入了当时在乌尔的一个大的家族啊，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这个家族啊。这个家族进入以后，然后神就对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就做了一个奇特的呼召，奇特的护照，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开始，神工作的一个开始啊。借着他的护照，我们就知道他拣选了他后代的三个人。所以当犹太人一提我们的信仰的话，当啊以利亚提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当旧约当中的摩西的四个啊摩西的这个我们叫做四部经书的时候，摩西写的五卷啊，就五卷经书的时候，我们会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三个人，就是我是中间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明白吧？所以你看在摩西五经当中，神出来的时候常常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神，我是你祖先的神，亚伯拉罕神、以撒、雅各的神，这个三个人就在，所以他在这三个人所做的工作，反映出神拣选当中的非常奇特的一种工作的方法的一种展示。当你看到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又有另外两个人是犹太当中很大很大的先知，是他们非常崇拜的崇敬的人物，一个就是有耶稣预表很重要形象的叫做约瑟，一个是有第一个中保，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谈到的第一个中保，那是谁呢？那是摩西。所以我们就从这五位人当中，我们看神工作方法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啊。我们首先看这个神第三次很重要的啊，介入人类历史，要拣选他敬虔的后裔，完成他的永恒不变旨意的时候，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地方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哈兰，哈兰现在呢就在两河流域北，现在应该是伊拉克的北部，还在属于叙利亚伊拉克北部那块地方，还不是现在的就我们叫巴勒斯坦，还不是巴勒斯坦，还不是迦南。所以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个地方，从创世纪十一章的后面和十二章的开始的时候，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二次呼召。第一次呼召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很富有大的家族的时候，透过对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就带出他们的家族，包括他的父亲然后他的弟弟，实际上那很可能是他的哥哥，还有他的侄子罗德，一起这么一个大的家族迁徙，然后迁徙到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叫哈兰的地方就坐下了，就停下了，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神的呼召又出来了，说出来跟我再走。所以这从圣经的上下文，从圣经新旧约当中，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同一个呼召的第二次的重复啊，第二次重复就是把神在乌尔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再一次显明了。所以神的显明是非常清晰的，你看了吧，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本地是哪呢？乌尔，然后本族是他大的一个叫什么姓氏的，可能雅氏或者什么姓氏，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像我们中国这样，它是一个大的家族我们都属于叫闪族都是属于闪的后裔。然后呢，父家就是你宗族的这些有血统关系的家。 那么乌尔是个什么地方呢？据现在的考证，现在啊，我们看了我自己买的一些考古学，就圣经考古学最新的考证，乌尔是当时那个地方，也就距现在多少呢？距现在大概4000年到5000年，4500年左右，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夏朝和夏朝再早一期的那个地方，是大禹治水啊，大禹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中东流域当中啊，两河流域当中非常非常发达的地方，相当于伊拉克的下伊拉克的靠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城市，出来的地方呢，能够看到有100平方多米的这样的大的这种建筑，就是它扣柱子可以支撑100，就说明它的承载的柱子那种力学结构已经发达很好了。据说那个地方去考古发现，那个地方可以有4到5个9，就99.999%这样的一个炼金的纯度，就是金的纯度到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有18K金、24K金，999那个 K 金的话，应该是大概24K金吧。我这个查考一下啊，这是相当高的，而且呢，出土的地方呢，有大的那种金饰的那种门的那种栓柱、那种出口、那种大的门环，那个东西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富丽堂皇的那个东西，不是一般的小家气的啊，不是这样的啊，那是个大宅门了。那么从整个犹太人的那个传统当中，犹太人有许多自己传说啊，他没有并入圣经，但是都属于犹太的拉比那师傅传的，就是亚伯拉罕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啊，他爸爸啊曾经靠做偶像的生意，或者是他家族里有做偶像的生意啊，去发财致富，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应该是蛮有影响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神就用了一个办法，就让他离开他那个家，离开他那个族，离开那个大的那个地方，那个应该说是世俗化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偶像崇拜很多，偶像崇拜，所以他爸爸做这个生意才特别厉害啊，才给他家。那是一个地方偶像崇拜很多地方，那是个多神论的地方。那么乌尔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简单的说，乌尔当时在整个两河流域，在中东那个地方，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相当于中国的上海、中国的深圳、中国的北京，就相当于这样，相当于世界的哪个地方呢？相当于世界的纽约，相当于世界的洛杉矶，相当于世界的芝加哥。所以有机会你们看一下，上网看一下，你去过洛杉矶，去过纽约，去过芝加哥，你就看到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外在的富丽堂皇，哇，那简直是不得了。你看过这个谁 Ultra Road 对不对，乌节路，你到真正芝加哥的麦迪逊大街去，你去看一下小巫见大巫了，哇，那简直是不得了的，那是被称为世界第一个风景海岸线，那是真是 Sky Skyline 那种东西特别漂亮啊，特别漂亮，相当于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所以神怎么样呢？神要做工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哎，出来，出来，你认为最好的地方出来，给我们引出来，给大家引出来，就像我们现在的话都被引出来，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看另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再看以撒这个以撒也有我们这个以撒也神也用这个办法我们最后发现在座的都是用这个办法。以后以撒呢，在圣经当中呢，相对是一个相对比较模糊、比较苍白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们还会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从神的一贯的做法来讲，是非常有亮点的、可圈可点的因为神做事原来是这么 consistent 的所以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当时呢，那个地方呢，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以撒呢，他本身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很奇特的一个人这个撒拉死他妈妈死了以后，以撒呢应该是跟母亲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孤独，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瑞贝卡。那么亚伯拉罕去世以后，他的弟兄也都分家走了以后，实际上他成为一家之主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以撒在某些方面似乎好像不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一个情况，不像他的这个父亲亚伯拉罕有一些情节，不是这样的。那么神对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应该去怎么去庇护他，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基拉尔地方是一个非利士人占多数的地方 啊，是他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人，在一个外来人的环境当中，当时以撒就动了一个念头，他说呀，我要去埃及，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更富丽啊，更丰富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埃及文明发展最大的地方。就好像现在我们觉得不行了啊，在那地方做的人地两生，受人欺负，怎么办呢？我就去上海谋生吧，啊，我就去啊这个广州谋生等等，就去一个地方相对啊繁荣一点，机会多一点，而且相对还平安一点。那么神说不，你不要去。为什么要去埃及呢？因为从历史考证啊，埃及那个地方呢是闪族，当时埃及所统治的是闪族，还不是其他的种族。其他的种族后来有一个叫做应该叫做希特索斯族，好像是这么啊，这个族呢就不是闪族，所以对同宗的人非常不友好。所以我们看约瑟到了埃及的时候，法老跟约瑟还有一种很美好的关系，那是因为他们渊源好像都是我们说中国是汉人，都是这种感觉，是这样的。所以他去埃及是本然的，所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出现一些饥荒，他也去埃及。所以埃及跟闪族啊，可能是有一些民族方面的一些联系啊，一些藕断丝连的一些东西。那么以撒当时他父亲死了以后很孤独，带着自己妻子啊。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啊，这个雅各以撒还没有出生，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非利士人相对有些敌对的感觉。那么以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孤苦伶仃到一个程度。我们后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点，他孤苦伶仃。第一个就是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啊 ，Rebecca 当时很漂亮，就像啊 Sarah 一样，所以当时他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利士人围的地方，非利士人可能是比较强悍的，因为他有航海的力量，航海的人比较强悍，所以那个地方呢又有一个啊这个当地那些人啊，这些人看到 Rebecca 如果比较漂亮的时候呢，就可能因为他杀掉他，所以他就跟他爸爸犯了一个毛病。就说我们俩说话可以，但是我们俩是说我是你的哥哥，否则的话我会因你而死。所以因为这个他们俩偶然的玩耍，圣经当中谈到玩耍的时候，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亲昵的动作，有亲昵的行为，所以被当地的一个君王就看到了，就说你本身不是兄妹啊，你显然你是夫妻嘛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啊，你对我做的这是什么呢？等等，圣经的翻译很奇怪，那个时候翻译就很奇怪，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我做的是什么呢？你不是把我们下面最重要等等，这是一点，我们看到他孤苦伶仃。第二点呢，就是他掘了一口井就被人占了，他原来他父亲给他留的井也被人占了，所以别人就欺负他啊，甚至有的时候站的时候，甚至都不想要那井里的水，我就是给你填死啊，这样的情况，我就啊去刁难你，琢磨你。到这种程度，所以你看到了，他内不能护自己的妻子，外不能护自己的产业，到这种程度，这是孤苦伶仃的一个状态。所以神就让他待在那个地方。第三个，我们再看雅各本身是很有一些属灵的某种观念的一个人啊，也有这种属灵的诉求的一个人，所以他要长子临分，他要临终祝福。可是要完以后，自己的灾难就来了，他哥哥要杀他。这个时候就奇妙的，他生命进入了另一个状态。他本身是已经，他爸爸已经在神的祝福下形成一个大的家族了，一个大的产业了，甚至非利士人的君王都要找他立约，说我看到你背后神的荣耀啊，我要跟你立约，以至于你背后的神不惩罚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家大业已很稳了，但是呢怎么办呢？神竟把这样一个要拣选的一个小儿子，就是雅各，给他带出去。所以呢就开始了雅各生命的一个很奇特的历程，很奇特的阶段。他怎么样呢？雅各出了别是吧，向哈兰走去，意思就是什么呢？离乡背井，离开他可爱的母亲，离开他很有威势很有权威的一个父亲，很令人尊敬的父亲，离开他大家族的产业，要走向一个孤苦伶仃的孤独之路。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两个，就是圣经当中啊，以色列当中很纯净的两个大先知，一个呢就是约瑟，
一个就是约瑟。约瑟也是雅各到后期的话也是家大业很稳安稳的时候了生的一个儿子，是他最爱的妻子生的一个儿大儿子，所以他给很多美好的东西都给这孩子。所以神就在他在他一个童子大概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进入了他生命的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转捩点，进入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被他的哥哥要杀害他，最后他哥哥还有西缅和犹大手下留情，最终告诉他们没有给他害死，最后给他卖给的一个埃及的商人。所以呢你看这里边呢他就讲定了银子卖给了这个人，就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而这些以实玛利人呢就把他带到了埃及去了所以他又离开自己的温饱的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个窝一个家啊，英文叫 comfort zone 就是非常安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个大先知，就是摩西。摩西也是在非常美好的，然后他有法老的义父，然后又学了埃及的所有学问，自己又非常英俊啊，又很有说话做事，很有才干这样一个人。但是神用他的时候，最后就开启了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哎，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你看了吗？他杀了人以后，然后法老听见这件事就想杀摩西，摩西就逃避法老，然后逃到米甸地方去了。米甸是什么呢？米甸相对于法老那个地方呢，是法老是一个农业灌溉的文明，一个很发达的有城市的农业系统，有什么，所以法老那个地方埃及人是瞧不起游牧民族的。所以为什么当看创世纪的时候，当约瑟把他家人都带来以后的话，不愿意让他们跟埃及人在一起呢？是因为怕产生这种张力和痛苦，因为埃及人是不瞧不起游牧民族的，因为埃及人他是自视很高，就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看自己很高的，他是瞧不起啊那些啊什么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来的这样的一种，所以呢，他就把他放在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埃及人平常也不愿意去的，都是一些游牧那些地方啊，地方这是有一个大的啊这样的像可以放牧的地方，就叫米甸啊，这个米甸都是游牧在的地方，所以埃及就从一个几乎像王子一样的地位衰落到一个牧羊人的地位，完全不在一个尊贵的一个社会地位当中。那么我就问大家，何其相似乃尔？何其相似乃尔就是这五个大先知，神拣选重用的仆人。啊，他的儿女，那么都有一个什么奇特的经历呢？大家看到他的共性了吗？看到共性了吗？你看到共性了吗？啊，王斌，你看到共性了吗？丁奇，你看到共性了？看到了啊，点头就看到了。好，点头你看到共性了，那你就会发现，我用这样的一四首打油诗啊，四句一个打油诗来觉得是不是你们很阿门？你看到啊，第一个就叫做旷野之路啊，完全荒漠旷野之路无人烟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圣者常旅，就是神所叫重用的人，他经常要走旷野道路。接下来孤独岁月，然后形影相随，意思就是什么呢？旷野之路圣者常旅，孤独岁月形影相随，就是发现神啊特别的有心意拣选儿女啊，无论是特别重用的，还是我是说是带有普世的神工作的一个方法，都具备这个一个奇特的特征，就是进入了心灵的旷野，就是他倍感孤独啊。旷野之路正在长旅，然后怎么样呢？啊，这种孤独岁月心灵相随，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法？为什么神，这是神所用的一个很通用的一个原则，很 popular 的一个方法呢？和原则呢？神工作的方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接下来来给大家分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再看这段圣经，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去，中间要经过旷野之路，要经过孤独之旅啊。以前有一个文人写的叫什么呢？文化苦旅，对不对？有的时候孤独苦旅啊，孤独之旅啊，它不一定是周围环境，它有心境的孤独也是这样。我自己在中国就经历过心境，就是好像都不错，也在后面，但是心境是不得了的孤独，也可以啊，这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明白吗？
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方法，我把这样的方法简单总结为叫隔离法。而神做事有一个方法，就叫做简单的隔离法。隔离法大家不要笑，因为隔离法是每一个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被造物的人都常用的一个方法，明白吧？我一会儿举例子。你们比如说我们对中国人类非常贡献的有一个品种啊，青霉素、盘尼西林那些东西，就用隔离法。因为什么呢？培养基必须干净，所以才能纯正的有菌种，否则的话就被别的菌种干扰就吃掉了。所以我们人就用隔离法。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倡议啊，基于世俗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建立弟兄之家、姐妹之家啊，不要跟一些乱七八糟的啊，甚至有一些搞这个夜总会的一些人啊，再同住一起，那样肯定是受他影响，明白吧？所以你看，我们人本身就用隔离法，因为本身会有一个人本身会有一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那天的话是谁谈到了？文强弟兄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呢 ？peer pressure，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人受他同侪的影响，就是同辈、同级、同年龄的、同背景的这些人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你看，小孩，我现在对你们的影响，啊，基本上很多的是衰减的，有效，是因为有代沟的，明白吧？但是你们之间的影响很大，哇，他的头很帅，我明天也得搞个头，哇，他搞这种头啊，这种头这点长长的，这点短短的啊，然后弄成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现在最流行的一种头，我都不知道，哇，这种头这么难看，现在最流行的啊，结果他一戴，他也这样戴，我戴，后来别人给我解释了一下，我才知道，哇，原来如此，这 peer pressure 就带有这么大的一种影响力。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近墨者黑，所以就隔离法。隔离法为达到一个目标啊，永恒的目标就是以马内利。实际上呢，在圣经当中啊，这种以马内利呢，也表现出一个很通用的话，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分别为圣，就是神用隔离法，让我们跟世间 clear cut， 然后形成一个分别为圣给神。这就是隔离法所背后所要达到的神的心意，而神的分别为圣更高的心意，就是要进入神的以马内利的旨意啊，就是这样。所以我用这幅画就告诉大家，隔离法原来并不陌生，我们人有神的像或多或少都用一种办法啊，叫做昔孟母择邻处，自不学断机杼，就这样。所以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现在有我天津的一个老乡啊，他陪着他的啊宝贝儿子来到这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呢？为了我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读书的环境去，因为在中国那个环境压力大，那种同臭气多啊，世俗气味，我要走。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男姊妹还有其他的青峰姊妹，所以带孩子来，为什么？不是家里家财万贯有钱的，其实不是这样。我看到了80%的陪读的母亲，家境都不是很宽裕，都是啊工薪阶层或者是公务员阶层，靠这个生活的，啊不是那种有大钱的那个东西的。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方法，所以我们不自觉的用神的普遍恩惠给我们做这种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要根据这种方法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用这种隔离法把我们隔离卡，把那些通通都砍断了，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变，我管它叫俗去神来。俗去神，俗的慢慢离我们淡去了，然后神就向我们显现出来，临在我们，明白吧？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如果圣经不熟的，你们回去读；圣经熟的，你们知道把创世纪啊，这和摩西五经读完就清楚了。神把他招出来以后，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就跟他说话了：“我要成为使你成为大族，我要使你的名在万国当中啊成为尊贵的。同时啊，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啊，诅咒你我要诅咒他，万民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的约就跟他出来了，所以神就跟他面对面了。明白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当你孤独之旅的时候，当你揣船的时候，当你去菲律宾、去柬埔寨、去槟城的时候，你常常就有一些属灵的感动呢？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你的心向神敞开，你不受任何的啊父母、儿子、弟兄姐妹还有亲朋的这样的干扰， 啊，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了以撒之父，当神把他保守完以后，就在基尔那个地方的周边都是人，连老婆都保守不了，而是我与你同在，我要坚守我与你父亲那个约啊，凡祝福啊，祝福你的我也做主的，他祝福你们，所以就把神跟他的约坚定下来，所以神就祝福他，所以他有百倍的收成，在那个地方竟有在基尔谷就百倍的收成，据考证的时候那是不多见的，那个地方虽然是富有，但是那出产能有百倍所得，一定有神的祝福的，所以他祝福增长的快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当地的那个君王都非常害怕了啊！就是我要跟你立约，我明显看到你背后你的神祝福你，所以我为了我后代的保险，我要跟你立，你不要欺负我们。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家族，他怎么会欺负你非利士人呢？因为他看到背后，哇，他这个神太厉害，明白吧？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雅各之梦，所以雅各一出了他的 家园的时候啊，走向哈兰路上的话，他就做梦，他就遇见神了，所以他梦醒以后的话，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原来哇，我祖先的神是真的，所以他跟神相遇了。那我们再看约瑟之尊，所以约瑟出去以后的话，好像孤苦伶仃，完全没有自主了，甚至最后被人误解都下了监了，神用几次几次的反复强调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最后成为啊一时非常非常荣耀尊贵全能的宰相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啊尊贵的这样一个见证。那再有就是荆棘之火，所以当这个谁出去了，被神拿到旷野，你迷恋旷野了，摩西，所以怎么样呢？神在祭奠的时候，就用烧不毁的荆棘向他显现，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自己就说这是个大异象，哇，太神奇了，他就走进神，最后怎么样？跟神相遇。所以你看到了吗？神把他拿出来隔离法，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以马内利，为的是以马内利。所以为的就是以马内利，神的本，神造人的一个本意，然后人被造有神的形象一样，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啊一个前提啊必要条件。原因何在？为什么神要用隔离法？为什么神要隔离法？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简单的说，世上的贪恋，就是我们贪财、贪钱、贪别人的车子、别人的房子、攀比这个东西，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人，尤其是弟兄，在这个年纪都有这个攀比，别人的成就、别人尊重、别人做的，对，都有这个东西。所以世俗的这种捆绑贪恋，接下来就是天国祖国，世俗的贪恋就会成为你跟神的国、神自己的一个拦阻。它会成为你众多的潜在的和隐在的表象的和隐在的一些偶像拦阻你。接下来人之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你一切都给你阻断，都给你隔离起来了，你完全失去你自己凭借的很多，无论是你可以彰显的、可以骄傲、可以荣耀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孤零零的人呢，这个时候最容易向神敞开了。所以这个丹麦有个思想家，有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谈到奇恶果，他就谈到了一点，他说我彻彻底底完全是处于一种孤绝的状态当中，在跟神面前，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真实的，这个时候常常能反映出我们人的本质，他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孤独的时候，不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我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才突然间发现人有一个奇特的本质，是我们罪人平常当中不认识的，完全理解不到的，那就是孤独的跟神面对面，直接的跟神面对面啊，这个时候需要这样。所以呢，我就说同喜同喜的意思，与君同喜，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参破天意了，我们就高兴起来了，所以大家今天回去都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欢喜快乐，原来我们都是神这个方法弄出来的，明白吧？都是被神用隔离法给隔出来的，明白吧？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除了在家有基督徒家庭那个情况，或者说你是名义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家庭名义也不明不白，到这儿才真正的认识神分析了。80%甚至90%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出来到这个地方，你在中国你是很难认识主的，而且你即使认识主，你也是糊里糊涂，明白吧？所以神就用了这个方法把我们割出来拿过来，所以大家心叫落地，你在神的 旨意，在神的作为啊，在神奇妙的引导里面，恩典里面。所以每当想到这个时候的话，我自己欢喜快乐。我自己为什么欢喜？因为我在中国，我是肯定认识不了神的啊，即使认识神，也是个啊，也不是一个圣徒，是个俗徒，是个俗徒，世俗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用这样一句话告诉大家啊，一个是离乡背景，我们都离乡背景。第二个，形影相调，我们现在很多人孤独，哭天抹泪的啊，你很多的为什么要打游戏机啊？为什么要搞一些乱七八糟，上一些不良网站？为什么？为什么拆定几晚上啊？拆定哇，最好是跟异性有些拆定，这样为什么这样？孤独啊，因为你离乡背井以后，你马上就失去了跟家庭最美好的关系，一些东西，你就孤独了，你就形影相调了。接下来拥抱真理，突然间峰回路转，突然间峰回路转，你可以拥抱真理，你认识真理，真理向你临在，向你显现了，然后破涕为笑，我们就破涕为笑了。所以实际上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生命转机啊，虽然是离乡背井，形影相调，但是我们拥抱真理，破涕为笑，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生命的跃迁的。所以大家要快乐，大家快乐。你比如说我现在谈，那么说我们最后的这位弟兄啊，这位弟兄我对不起，忘记你，您穿黑的啊，做最排弟兄啊，他的见证就有这种特点啊，他自己我想也会深深的明白，就一个人被抛在一个地方的话是很苦的啊，除了收入比中国高有点安慰，现在随着人民的升值各方面，这个安慰越来越小，所以你所面临的苦度是越来越大的。若不是神的牵引你，你是很难安心在这个地方。你就感谢什么？没事你就偷着乐去吧，因为神用这个办法把你拢住了，拣选。我告诉你，我看待我美国，我以前曾经模糊的分享个例子，在美国你要去旧金山，你要去洛杉矶的时候，你就看莫名其妙的一批人，都是达官显贵的人，尤其是高官，莫名其妙赚了很多钱的一些后代，太子党那些后代，都被神困在洛杉矶，而且在洛杉矶信主，一个信主，信完主的生命改得还相当不错啊。有些人还是个俗徒，表面上挺好，还是个俗徒，拿完绿卡想回国继续骗人，继续做生意，神说回去走，绿卡10年不给批下来，所以就困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么简单，神就用这个办法就隔离你，就不让你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在那种无奈孤独当中被神标准，被神标准。有的悟性高一点，他就很快就明白，哦，叫做达人之命啊，就是很智慧的人，我知道我就是这命，是神就是这样恩典。不明白的话呢，就跟神较劲啊，摔跤。雅各跟神摔了一个晚上，他跟神摔了10年，就还不明白。如果他今天听了我这个讲道的时候，他突然间明白了，也未可知，那样他就整个的就打开了，他的生命就彻底这个谜就破掉了。我以前曾经跟这个人说，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我说你不要再弄了，是神的重手下给你，你不仅你回不了家，你一家都回不了家啊，因为我隐含的时候，我说你是个俗徒，你回到家里的话，你马上就被中国那个东西感染了。神要保证他的圣徒分别为圣啊，这种例子相当多。所以我们看神大的格局啊，这幅图大家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在过去30年里面，神用了一个大手笔，带出了1000万的中国的学人学子，后期有商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才，包括在座大家，1000万，有500万大概在北美加拿大，然后呢，这1000万当中有10%左右信主，100万。有10%左右成为主的门徒，就是信仰相当好的，不是那种今天来明天不来啊，今天说大话明天不兑现，今天怎么样，我们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安稳的基督徒。所以呢，我用两个10%大概框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10万左右。那么我们看这样一幅照片，这幅照片就是这批10万基督徒当中所形成的领袖，这个领袖大概有300多人，这就是啊，1年多以前在洛杉矶啊，袁志明所召开的彼岸人见证那个大会上，他所群聚的话，这个大会非常清晰的见证了神的东西。所以这次大会，神也清晰的与我们同在，非常强调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在其中啊，所以我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我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站住了一个边啊，我是有张子明，我有一些属灵，因为他本来不约请我们的，因为他约请北美，后来我主动的去报名，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建立神的荣耀。后来发现他也有中国的，也有欧洲的，都是派的几个代表，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大家有看过这个片子对不对？一代人见证啊，看过。我们的常态反应，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常态反应？你们对号入座啊，如果有的话，不要再有了啊。这个常态反应是不值当的，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不明白神的心意啊，常常是浪费青春、浪费感情的啊，不要这样了啊。你们有什么感情呢？有这样的，把你们拿出来，很不情愿。就像一个婴儿断奶一样，哇，非常不全。我们有心理断奶，对不对？我们有各个方面断奶，我们一断奶，都是独生子，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东西。第一个就叫做孤独难耐，哇，孤独难耐啊，姐妹在那哭天抹泪，要回家。我们就有一个传道人，拉了以后哭得不得了，非要回去。神用大神迹留住了他，非常大的，连包子都打好了，就要回去了，不行了，哭天抹泪。姐妹会这样，那弟兄呢？弟兄孤独的话更惨啊，摩拳擦掌，不知道该怎么样，打游戏机一打打通宵，整个生命一起慢慢慢慢慢就变得非常的颓废，自己都没有精彩，因为他整天打的自己见了人都是半人半鬼的那种样子。你从他的眼神一看就知道，你说小子又打游戏去了，你能看出来，因为他自己灵里边他就是站不住了那种东西。啊、接下来他不是孤独，孤难耐总要解决呢，很怨天尤人啊，为什么这样呢？我都跟爸爸妈妈都会有一些东西，他自己心里也抱怨、还有的反应就是哭天抹泪的，哭天抹泪。大家有没有哭过？谁没有哭过？刘佳你哭过没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有哭的啊，我看到很多的姐妹，你比如说啊，在我印象当中比较喜欢哭的啊。或者是情感很丰富的，像文静姐妹那种，一弄就哭啊，当然是有很多很多东西的哭，所以不知道爱我走了以后，妈妈走了以后，你是不是有自己哭啊，自己孤独？我想内心当中哭可能会有。然后接下来归心似箭，有些人就说老子不学了，还要回去了啊，然后我说我不要学了，等等等等啊，我们有一些姐妹也是这样，那学一学不行了，我要回去了，等等等，归心似箭。在父母那儿继续维持啊心理上的不断奶。再有一点，想入非非，哇，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生总得有伴儿啊，上网打游戏，打游戏突然间哇还有聊天的，我进入聊天室了，哇还突然间是一个女孩，那很漂亮，我就进入去吧，最后一定就下不来了，上瘾的结果就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很大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放浪形骸，就是问题最严重的放浪形骸，到酒吧去，到夜总会去啊，搞小姐去，然后啊同居去，然后等等，就进入了这种状态。最后就用中国的杜牧写了一句诗，是很感动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十年啊，花了十年，最后一觉，哇，我这十年干了什么呀？花了父母的钱，糟蹋几十万、几十万的这么糟蹋，最后弄了一身啊，这乱七八糟的疾病什么的，整个信心全被打坏了，信心全被打坏了，这人再树立起来就很难了。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以前是这样，你反省，哑然一笑，你进入神的恩典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认识神，或者你认识神很浅，你现在还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完全不必要了。你 release 了，你释放了，因为什么？你要进入一个奇特的恩典。如果把这一段我们形容成在海外的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完全是人的东西，山里没有办法了，太孤独了，太无聊了，我自己一定要怎么像 killing time， 要消磨我的时间，要不是要活出我的生活，要浪费我的生命，我要把这个生命浪费掉，怎么浪费的更有意义一点，就这样，怎么浪费的更有意义一点，你看呢？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与神相遇，峰回路转，我们要与神相遇，与神相遇包括这几个方面。哎，突然间有人请你啊，莫名其妙的就是人不停的请你啊，去听我们这儿吧，到我们教会来听听，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查经等等等等， 很多人都对就拽了好几次，有的人刚硬啊，不去不去不去，哎，最后好几次这样轮番轰炸，最后啊去一次吧去一次，哎，慢慢慢慢就喜欢，哎，觉得不错呀，大家还有这样的不错，至少还能边吃边喝在那吃去啊，所以到最后就去了啊，然后还被神的感动，那就是被神的拣选，神就拿到你了。接下来心尝天恩，就是你亲自跟神尝到了啊，在另一边生命的一些感动和光照。接下来啊，走进神家，你就适应于这个教会，委身于教会，在教会当中安家落户，你落实了。接下来就是生命更新，你就进入了奇妙的啊，被团契、被真理、被神的很多奇妙的东西带领，你生命慢慢慢慢，你就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更新了。你就可以慢慢的战胜老我啊！以前打游戏打三个晚上，我现在就打一个晚上啊！以前跟异性聊天一聊聊起来就手舞足蹈，就不得已了。那现在的话，我可以慢慢不聊天了，我可以正经起来啊，人就强健起来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与神同行，哇，进入了与神同行的阶段，那不得了了，掌握了圣真理啊，进入了啊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最后一个。容神一人，容神一人，容神一人又叫什么呢？我从另一个角度就叫光彩照人。哇，我以后再不是那样的行尸走肉了，再不是那个半神半鬼那个样子，半人半鬼那样子，那种样子。你看了吗？有些小男孩到这儿来啊，小女孩也是这样。凡是这种在恋爱方面没有父母的把持啊，没有这个父母真正陪伴的情况下，很快的进入恋爱状态，进入同居状态。你看出来那个脸吗？一看那个样子就看出来那个样子啊，面黄打哈欠连天那种样子，你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呢，慕会慕久了，我一看就看出来了，这孩子赶快进入神的家，赶快有恩典，你明白吗？所以神保守，所以一个在神家慢慢出来的话是光彩照人的啊。我们这是有见证的，见证的话就是啊，我们的桃子姐啊，桃子姐他们来，他们信主，我们还没有信，他比我们信的还早一点。这三个姐妹还有一个啊。一个老大和老三，这三姐妹她们信完主以后的话很奇特，就是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她们表现的气质和大家助人为乐跟大家交流的气质和没有信主她的那个同班同宿舍那个人完全不同。有一次给我突然间有一次大的康泉一个反差，就是她们在那有说有笑，然后她有一个其实那个孩子长得并不难看，哎呦，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个面无打无精打采的样，就是昏昏欲睡，大家都是喜笑颜开，都在那昏下来，而且他那个脸色那个黄的那个样子，我突然间感觉，哎呀，原来认识神给人的光彩这么好啊，明白吧？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很长时间看到，你看现在像彩云姐妹啊，像很多姐妹就能看到这种东西，她被神翻转以后的话，她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啊，最典型的，现在我还保持跟静怡姐妹在，你看跟静怡出来的那些东西不一样，一来就问，哎呀，我有亏欠，大哥你还有什么道理？这个问题怎么给我点指点？出来了，非常高昂的一些东西，非常美好的东西，完全不是在孤独里浸泡出来的，啊，就像那个在醋里浸泡的老蒜一样，拿出来的那个样子，在孤独里浸泡就有这个特点，你看那个蒜就是泡成那个样子，就是那个德行，光彩照人。啊，基督徒要光彩照人，真是这样。所以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大家要记住，当你孤独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在神的恩典里，你在神的保守，你在神奇特的隔离法当中的恩典里面，你就一样哈。那么合神心意四句诀呢，我要告诉大家，当你明白了参透神的天意了，所以我们作为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主动的啊，我们有回应的，我们有积极的，我们有提高效率的，我们就不再跟神在那啊黏黏糊糊啊，在那腻腻歪歪，不要再去啥，我们就很快的快步紧随就进入这个东西了啊。第一句叫做什么呢？叫做警戒属世缠累。第二句叫吸取圣经教训。第三句叫学用神的方法。第四句叫自觉与神同行，自觉与神同行。那么这其他的几点呢啊，我们时间的原因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快一点，对吧？快一点啊，有的呢以前我就反复讲过了啊，我今天快一点过一下。什么是警戒属世的缠累呢？我管它叫五子啊，五子登科，你要小心这五子登科，不要让它成为真正登上啊这个升堂入室，登上你生命之歌。第一个就是你孩子有孩子了， 这孩子成为你的前辈，成为你与神以马内利隔绝的一个东西啊。第二个就妻子啊，有老婆了，哇，老婆万岁，老婆一切，看老婆眼神啊，所以我们现在敌对啊，我们的祝福的婚姻，所以我们也休息，所以敌对祝福的婚姻当中有神的荣耀在里面啊，两个人以神为大啊，在神的里面啊，妻子啊。第三个老子，老子就是父母啊，父母成为阻碍自己跟神啊交往的东西。再有一个呢，票子就是属世的钱呐、啊、汽车都叫票子啊，都叫票子。这个也是很害我们的，很害我们的。我们有些弟兄，现在有些弟兄摆脱不了这个东西，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受一些时间的阻碍和拦阻啊。最后一个呢，就叫做身子。身子的话就是七情六欲，人的情欲啊，人的性欲啊，人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欲望啊，这个包括人的暴烈的脾气，这些东西都属于身子。怎么讨神啊？这个吃，有的人是喜欢吃，有的人喜欢贪吃贪睡不干活，那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都叫做身子。身子，所以大家要警戒，你这个东西很可能都会阻碍神在你生命当中更加快速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点，就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一点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家，天伦胜过人伦，人和神的关系远远大于我们跟自己亲情宗族的关系。因为到天国也不娶也不嫁，所以在天国当中我们是其乐融融一家人，所以不存在我们宗族形成的一些厚子薄彼的一些关系。那么吸取圣经的教训，吸取圣经教训啊，我们有这样几点，大家回去读一些经。第一个，亚斯献子，所以神把应许的儿子在他们一百岁给他了，所以神要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心之父当中要见证这个东西，要把他的儿子献出，就是要给后人立出这个东西，儿子不能够成为跟神的一个阻碍。第二个就是大卫好色，大卫好色就使我们看到了他跟神关系的疏远以及神对他的惩罚。第三个，约瑟离父，约瑟离父告诉我们，神要想把一个人锤炼成他心意当中的人，就要他离开最亲密的人伦关系。第四点，少年敛财，就是耶稣基督所遇上那个少年很敛财，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把你的家产再卖掉分给穷人就跟随我，所以他忧忧愁走了，所以他还是没有形成以马内利，没有达到神的心。再有一个罗德恋世，罗德我们上次说过，罗德贪恋，就像现在纽约那样索多玛的那样的繁华，属世的繁华，最终啊作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污点，一个遗憾的地方。我们第四三句叫学用神的方法，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就学习用神的方法怎么样呢啊，我们在这几个方面学习用神。第一个就在这择业的方面，在选择职业的方面，不要选择太世俗的职业，尤其是在你信心还没有很坚固的情况下，你选择太世俗的职业是很可怕的啊，尤其是在哇都是在那种好像很富丽堂皇的啊那样的一种高端的场所，就比如现在我们说都去砸银行，都去砸金融，都去砸投行，都去搞那些东西。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一些弟兄姐妹，一些肢体的话，还要搞一些很豪华的项目，假设这些豪华项目涉及到一些色情行业啊，一些什么东西的话，你就不要走这个业，明白吧？这是有的时候是影响神给你隔离分别为圣。第二个就是择偶，求偶的时候啊、哦，我要贪恋他的美貌，贪恋他的世俗，贪恋他的家境，很多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他跟神的捆绑。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你给拉过去，把你给拉过去了啊！这是再有一个定居，当我们定居的时候啊、哦，我们就可以提倡弟兄之家，就可以提倡这个家，走周边的环境也不要太差。因为我们还是多少，尤其是现在 roommate 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主动的有这个智慧，尤其是对孩子的定居。然后教子的方面也是这样，教子的方面我们要给孩子啊有一些属灵的伙伴，属灵的气氛，属灵好的教会让他去啊，这样啊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有采样家的人，因为教会主日学其他的大教会做得好，就把孩子带在那儿去，自己也转会，这是可以的，这是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什么呢？他有一个为孩子折叠而出的东西。 还有就是灵修，所以我们灵修的时候，就是单单跟神亲近的时候，也不要，尤其是在你内心还不安稳的时候，不要在太嘈杂的地方、太世俗的地方、太诱惑你的地方，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就有退休会啊，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就封闭在一个地方，对啊，大家已经有两年的东西了，所以自己灵修的时候也保持这个东西。那么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世，小隐隐也”，就是说你的灵性好到一个程度，再嘈杂的地方，你可以有自己的，我们说自己的天国与自己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可以了。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程度，你呢主动的选择一些好的地方，再配上点好的音乐，一听哎，一下就进入那种状态了，对吧？等等，这还不一定，就是等等，我们在其他方面，最终自觉与神同行啊。最后我们就谈这个就结束了，自觉的与神同行是很关键啊，包括这几方面。第一个，不怕旷野路，就是当神把你带出去了，自己走一段孤独的时候，不要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神要向你说话，要经历，你要经历神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但不怕旷野路，怎么样呢？我们主动向神请缨，神啊，什么时候要给我点旷野路走？就像阿轩这样，哇，我要去宣教，我要去的啊！你说一看神，所以大家宣教就是带出你的啊最舒服的这种空间，不怕旷野路。第二来讲呢，叫欣然享孤独，这是一首打油诗，大家记着，欣然享孤独，就是再有孤独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要怕了，你不要在那儿啊，这个怨天不得已哭天抹泪的，也不要搞一些啊killing time 的东西了，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安心等候神了。所以因为什么？在孤独的时候最容易在灵里边出现最奇特的活泼的状态。第三句话叫做渴慕与神会，你自己做好准备了。孤独旷野的话，就最容易跟神相会的时候，灵里你是最谦卑最柔软的时候了。所以你现在就主动向神，给神打电话，就像 call 神，就说哎呀神，我准备好了啊，求你向我啊，给我一些旨意和光照。然后接下来就是敢把世界丢，就是你跟神相会的时候，你心里要做好一个，你就面对背对这个世界向神而活，你就可以被世界丢了，明白吗？啊，接下来再有一句，更新随神意，就是你跟神相遇的话，你就主动的按着神，按着基督的样子更新，最后满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然后怎么样呢？永远能祝福，永远能祝福，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永生了。对，一个人在这信主，在这成圣，在这得胜，在这与神相聚，这是非常好。我们再念一遍，就是不怕旷野路，欣然享孤独，渴慕与神会，敢把世界丢，更新随神意，永远蒙祝福。所以啊，功课以自省，我们回去啊要问自己，小组组员和自己要问这几个问题。第一个，谈你对神的格力法的新领悟，你要谈这个隔离方法的新的领悟。第二个，然后如何配合神的方法使自己快快成长，就是神已经在我们这个方面已经做了隔绝法，我们信主了，神还会用隔绝法让我们成圣啊，常常是在我们被世俗捆绑最贪恋世俗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带出来，让我们莫名其妙的享受一段旷野和孤独。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快快成长与神同行。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深思以下两段经文，以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说的，然后啊，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你再对这句话再深的理解。那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就是神的奇特的祝福，就是凡为我的名字撇下房屋或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这百倍，并承受永生，并承受永生。所以神的隔离法是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一个心意和祝福的。祷告，我们祷告。